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这个四十二章经啊，这里面讲到很多啊，比那啥人格无证，这个恶皇本身呢，就是说啊，看到恶来了，那么说这个我们不要啊，不要嗔恨他，那么说这个就像恶人骂虚空啊，只有恶人自己能听得到，虚空不见。那么说这个人呢、啊，在这个世界上，老是要看到恶人，或者是不善之人，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思维了。打个比例来讲，真正一个修道的人，他是看不到恶人的。那么说这个，因为是心法嘛，怎么会有恶人出现呢？啊，所以大乘的教法，他就是这个好。往往把一切这个不好的东西转为自己的心法，或者说认为外面所有的不善的东西转为自己修行的资粮，它是这样的转变的。那么说这个小乘的思维呢，就认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是不真实的，或者是或者无常，或者无我，或者不净，或者是这个没有我。他用这种思维，或者用恶认为恶人，他说这样思维呢，其实我们通过一些这个生活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与修行让他不现前，知道？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遇到恶人，想过这样的问题吗？就比例来讲今天一个小居士过来，今天文殊菩萨圣诞嘛，他过来说这个看看我这他的小鱼孩子，小鱼孩子嘛，他说给我看一看我这个孩子怎么样意思说能不能开智慧，看他将来能做什么。我说我怎么看得到呢？就是我有没有神通，但是我有办法让他可以改变。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开智慧，将来肯定就是很愚蠢的，那不如先让他开智慧吧。那我说有了智慧以后的话他可以成为一位什么贤德啊，或者是有用之人。他说，我就说你把三个咒都给他背会，第一个往生咒，第二个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咒，还有一个文殊菩萨心咒。不是三个咒背后呢，意思就叫他念。因为人的身体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肯定有三个东西，一个是生，这个宇宙是一个生物链，人身体是一个生物链。第二个呢，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就是细胞，是吧？整个世界细胞就是要不就是这个粒子，是吧？中子分子这个变化出来，每对一个链它的粒子分子都有变化。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思想不改变的话，他的身体的这个链子身体的那个基因或者是分子量子或者是中子，因为中子其实就是时间这个量子就好比是空间，一个空间分出无量个空间出来叫分子。它分子这个体如果你念头一动，就是 IBC 它拼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一个它的世界，那么说只要把它转换一下，它的世界就会变化。那念咒子的目的就是把它的这个基因给它改变一下，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世界出来。所以人每天，我打个比例来讲吧，我们这个邪魔园里好多人走来走出的，是不是？那么有一天一只老虎过来了，然后人全部吓跑掉了，吓跑就一只老虎在里面。后来跑了一只魔老虎来了，然后魔老虎跟老虎在一起生了一大半小老虎，然后变成不是邪魔园了，变成老虎园。然后说这个证明这个世界，你要说我们现在无量寿司有很多出家人这个修道，那有一天一个坏人呢把我们赶走了，有一帮强盗这里就变成一大帮强盗在这里面。就是这个世界它是变化的，每天在变化的。所以我们心态上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比例来讲，你想投，你专心力的想投，投就会发越，你专心想就发越。因为人身体是细胞组成的，就是细菌组成的，人的身体就是说在某一种情况下它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其实人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你念佛产生念佛的念子，如果做坏事就产生做坏事的念子。 就是一个人想什么，所以一个人呢，你就打个比方，他过在烦恼中生活，身体变酸就会得癌症，但是他开始念佛了，他身体就会念子他就变了，他粒子分子中子他就变化了，他空间他换了一个空间了，他在这个空间，比如一个人呢，他脑子改变不了自己，因为他的空间没有改变，但是他那个细胞的空间没有改变，他的样子改变不了，因为他改变不了的时候呢，他这个空间里面后来得病了，得病这个量子基本已经有质量有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换一个方式，比如以前啊在家里喜欢发脾气，然后你换一个空间，你多么慈悲，然后呢换一个非常好的一点环境，然后你这个量子就改变了，空间就改变了，你的量子跟分子疏离了，因为人有无量个量子，就无量个空间，那空间跟空间拼在一起又产生另外一个空间，如果你不过不断的转化，不断的转化，你的生活就会有变化。所以一个人修了一辈子都没有变化，证明他没有修行，很简单，因为你念佛是一个空间，做坏是一个空间，发脾气是一个空间，你换一个空间不就人了？就比例来讲，那夫妻两个不是他病就是他病，不是他病，那两个就离婚嘛，离婚人再找一个你喜欢的人，发现了再也不生病了，那为什么不是？因为你的生活链子已经改变了，所以空间就改变了，空间一改变的话，那你就马上生活中很多的改变，所以我们可以从心地上面改变，所有东西都在心地上面，知道，所以人的身体这个机能呢，每天都可以改变了，就是我昨天烦恼，我看我在某一个空间里面烦恼，时间长了以后肯定会，为什么这个土地会长庄稼，因为里面好多细胞在里面，它有尊在里面，尊在里面它可以把头变泡，变泡以后尊专家，因为变成酸性的或者像尊专家，然后可以长灯系，如果它还是石头不能变的话，它就永远种不了灯系，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灯系都是通过这样的种种变化的，所以人完全可以变化，就是说那个人有病其实很好治疗的，就是说假如你有病再换个空间，就是说你现在困了，被业力所困着，不能混空间，但是还是可以混空间。比如来讲，你以前发脾气，你现在变成念佛嘛，不就可以了？我空间就改变了嘛。你说以前是发脾气的这个心，现在转成念佛的心，不断的念佛，不断的让你空间不就改变吗？你的身体和这个宇宙都会改变。所以呢，一个人改变是很简单的，但是一个人，不管我们这里出家还是在家人。如果你在生活中从小到大一点都不改变，你一直在你这个念子里面根本没有用，就是没有修行，是吧？你根本没有修行，你小时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你不还在那空间里面吗？没有转化，你像我改变就很大了，我感觉到我的改变很大，我以前脾气非常大的，非常急躁的，并且不可能在一个地方能挺立下来的，现在我在一个地方一个房间里，我可以一天到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生活链已经改变了，知道，就是说不管是细胞也好，还是生物，还是生物链也好，还是空间也好，还是粒子分子量子中子，都已经产生改变，所以我身体都在改变，所以修行看他修得好不好，就是看你这个身体有什么改变，所以呢那个人修得好不好看他身体就可以了，看他心态身体各方面都可以看，就可以看到他这个很多的这个改变，他的身体从那相貌上面，从眼睛上面从这个身体上面都可以看到他的修行状态所以在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是欺骗不了别人的所以呢很多东西从嘴巴上可以欺骗别人，从你这个身体状态上面从你这个这个你就比你来讲这个你懒惰就产生懒惰懈怠的这种空间，是吧？所以我们呢这个要改变一下自己所以不管你是生病也好，还是说小孩子上不了学也好，你不要求师父怎么帮助你你自己的生活念头不改变，你的空间不改变，你不去做善事，你叫我怎么改变你呢？你必须要自己改变，所以叫你的孩子可以念念往生咒，念念这个或者是观音菩萨灵感咒，或者是这个文殊菩萨心咒，都开发智慧，是吧？念咒是最好的，或者拜佛，或者放生，都可以产生它的变化。所以你要相信，深信不疑的，这个完全是有科学道理的， 是不是？不需要讲迷信，这一文景有科学道理的。所以能带着孩子做善事，他的生活面子一定会改变。所以呢，一个人做坏事，他这个空间就一定有坏的这种，把好的东西就给灭掉了。啊，你常常念佛，你好的这种基因或者量子或者中子或者分子，啊，所以人都是这种啊量子组成的。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啊，都是由心来改变啊，你心改变了，世界就会改变，啊，真的会改变的，是吧？你就说我得了癌细胞，我得了癌症，其实你要想一想，你在这个癌症里面的过程之中，一定是烦恼、焦虑、不安，晚上夜里不睡觉，或者吃了一些酸性的东西，或者说吃了这个东西，那你在这个空间的聚焦了，就得癌症。现在你想转变它，很简单的，再换一个空间就可以了，只要换一个心态就可以把你癌症治好，你相信不相信？因为你的机能改变了，你怎么不改变呢？是不是？所以你要想把你自己癌症嘛，你不要去搞药啊什么的呀，只要你把你心改变了就可以了。所以实际的念佛就可以把你病，你就是说一个人得了癌症，那说念佛念了好长时间，念了三四个月啊，我们有一个居士还过来了呢，广东的是吧，他的那个亲戚在我这个住了三个月的时间，然后说他得了癌症嘛，后来他欠肉吃是吧，啊，过去的欠肉吃就回家了，啊，我们这个在他是在珠海那边了，是吧？然后回家就一吃肉，那过不几天就完了，一吃肉就完蛋。所以他这个在这个基因里面他不改变，只要他不断的吃肉，不断的吃肉，然后你转换了，你已经换了另外一个空间了，那你怎么会还得了个病呢？那你这里再住一段时间就可以把病给灭掉了，是吧？南昌有一个居士在我这住了很长时间，啊。他得了癌症，住了一段时间，一点事都没有，都这样慢慢的。结果他要回家去，他回家去过生日，对吧？家里人给了一个鸭肉给他吃，一吃就完了。哎，因为他在那个细胞上面，在那里基因再加厉害一点，那当然病很快就是。所以我们不但我们烦恼病、身体的病、心态的病，包括我们没有智慧、贪嗔痴，都会啊，都是某一种基因不再改变。那么说很多人这个修行不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基因没有改变，他有个基因改变了一点点，就是说一个勤快的人，一个懒汉的人，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一个是非常勤快的人，那么说都是他一旦基因改变了，他就是说这个人呢很胖，这个人很瘦，他基因改变，他马上就变苗条了，对吧？那么说他那个他给他回复到他自己以前的那个上面去，他又变胖了，所以他胖子跟瘦子都是基因的原因。他说一个人很勤快是某一个基因，但有些人来了以后啊，一看他的身上的基因就是那么灵敏，他那个就是那么精进，他这个理念就非常那么强烈，有的人呢闻耳听耳不闻的，怎么讲法怎么跟他都听不到耳朵那些，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生活中的基因不一样，我们想改变也改变不了他啊，所以呢，要想改变，必须要改变自己以前的不好的习气，是吧？不是某一个拉着你改变，我怎么讲都没有用，菩萨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你自己发心，这个很重要。啊，好，第七章恶还本身，佛言：恶人闻我所道，行大仁慈，故自骂佛，佛莫不对。那子为曰啊，就是说这个行大慈啊，有人闻了我道了以后呢，行固执啊，就是说有人就说固执骂佛啊，佛就是意思说佛陀就打个过去有这样的这个公案嘛，就是说有人剩饭给你吃，你不吃归谁吃？归你自己吃。就这个意思，只因你成之啊，其人不拉你贵子乎？对曰：贵也。复言：今之骂我，我今不拉子自啊，子就是那个孩子，子自持贺啊，贵子生也。有养 有响应声，淫至随行，终无免礼，终无为恶。就是做善得善，做恶得恶，做善善就跟着你，做恶恶就跟着你，就像那淫子跟随着你，他不会离开你的啊。所以呢劝导我们啊，不要做恶。如果你做恶呢啊，这个假设有人骂我，那我说我不理他，就像他骂虚空一样啊。那我说这个他自己听到声音啊，第八，尘兔自污，非言就佛陀说啊，恶人害贤者，就是恶人害贤呢、啊，由吐由仰天而吐，贤者就有德的人，兔不自天，还尘己堕，逆分扬尘，尘不自彼，还分己身。贤不可毁，何必灭子。也就是说，这个恶人害贤就像仰天吐口水一样啊，对天吐口水，那口水掉下来还堕到自己身上。对着逆分，分是逆着了，然后对分扬尘，他说这个尘不自彼，得不到他身上，反倒把自己搞得身上很脏啊。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啊，贤不可毁，就是说你这个你不能够害贤呢，贤者你害不到的。好像你表面上把贤给骂了，你自己很快乐，其实真正的贤者啊，你是害不到的。因为这个作为贤圣之人呢，就是说这个贤圣之人，一般真正的贤人的话，他会同情他，会可怜他，是吧？所以呢，我们常常呢，这个或者嫉妒啊，或者是嗔恨呐、啊，就是嗔恨对方，然后你在家里难过的要命，烦恼的要命啊，嫉妒他，或者闲人呢，还在外面可怜你。所以呢，就是说你吃了很多的苦，但是呢，你发现你自己呀、啊、好辛苦，别人呢一点事都没有。所以，作为我们学佛的人啊，不要做这些。啊，这个非常愚蠢的一些事情，啊，这个都比较很好懂的。第九章，凡本会道，非言，不闻爱道，道必难会。守自奋道，其道甚大，这个就非常好，是吧？那说不闻，就说一个人呢，就是说。就是就像多闻的意思，知道吧？所以阿难正在当时没有成二老汉的原因，就是因为多闻，因为闻落在识上面啊，不落于心。你再有好大的记忆力，或者学到了很多的本事，你也很会很多的技巧，就是说仪式啊啊，会搞这些仪式，会唱念啦、啊，或者说唱的非常好听啦、啊，或者说这个威仪打得也非常庄严啦、啊，或者说。会做种种技巧，那说这一堆呢，那说你很会的，这能叫波纹啊，这能叫波纹啊，爱道，就是说你道也很爱护，就像阿难正则爱佛一样啊，他对佛陀特别尊重，特别，但是呢，那个道就得不到心里面去啊，会不到心。所以这个叫做识啊，就是意识，就是说识闻，就是做识。过度讲呢，做心，就是说做心，就是说做物啊、就是说叫做心魔，是吧？做戒叫做识魔。什么叫心魔呢？啊，什么叫心魔呢？就是做物知，就是说、这个地方菩萨发亮了，这个地方发光了啊，这些都叫做物。做物一定是心发了魔啊。他宁可千人不开我，不可一日作魔。做识做见，做自己的自见，就识魔意识魔。意识魔就是说啊，懂了很多的书，懂了很多道理。有人看书啊啊，看得着火入魔，他不是我们看不见的识魔， 它是表现不出来的，知道吗？它就是说一道一道的道理可以跟大家，就比例来讲，我们拿书或者跟人家讲法，就是我现在跟你讲的，如果我不修道的话，我还在十魔范围之内，因为我不管怎么讲，只要你不关照，都在十魔里面。打个比例来讲，哇，大雄宝殿了，这个也在，这是大雄宝殿吗？来说是大雄宝殿，这还是在十魔范围之内。那什么是大雄宝殿呢？不是的，是心，知道吗？这是心。那我说心里面显现的大雄宝殿，那这个是不是不是魔了呢？我告诉你，还是魔，因为根本没有心可得，知道吗？你还有一个心可得的话，就是那个大殿就是心，应该这样说。那大殿是心，你现在用文字说大殿就是心，可不可以？还是实魔？为什么呢？因为进入色魔他就是三密，进入到三密定的时候才能够离开这个魔。所以实魔是蠢蠢欲动，就是说破实魔的话要破多少层呢？外面是有88品，里面有81品，还有我们内在的尘沙河还有41品，断尽成佛，进入到色魔他禅那上摩地，才能够跟佛相应。要这一个二老汉，这一个二老汉要修两个阶的时间呢，是吧？要这个八地菩萨要修3个二乘境界，是吧？如果你要发愿比较大的话，这个像阿弥陀无量劫的照在修行啊，就是四维西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四方诸佛微妙庄严的国土，也5个阶的思维，是吧？5个阶的思维，地球换5次，5阶的。那说这个思维四方诸佛微妙庄严，摄起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准子遍满四方世界，无量劫的照在修行，才成就了佛。要想成佛，看你要成的是很简单的八地菩萨啊，或者自信佛。就是自信法之间需要修3个二乘境界。如果你要是成就像释迦牟尼佛或者是阿弥陀佛这样的佛的话，因为大悲心重故，因为大悲心重故修的时间就比较长，并且要勇猛啊精进，才能够啊修的成就啊。这个就是说啊，我们在后面讲叫做守志奋道，其道甚大，就是那个守志就是修禅定，修色摩他，修禅那，就是说三密就是定嘛，修定嘛，持戒修定，戒持戒就是持自信了，就是守心为戒了，因戒生定，因定法会了，就是戒定会了。那我说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忍，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学佛的人，特别是出家人呢啊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打坐，是吧？如果一个出家不打坐，几乎你的道已经失出了大概是70%，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打坐这个功夫已经没有了，那你道已经70%的就不要谈修道了，而说就比较危险啊。因为不打坐的人呢，一个人不会打坐，打坐的人，我因为我常常打坐，我很清晰啊，在床上没事情一坐起来马上就进入道，很快的。你就是说我现在讲法的时候，我坐着给你讲法，我讲个1天1夜2天2夜都可以，我就在那不停地跟你慢慢讲，但是叫我站在那讲我就讲不下去，你知道吗？打坐这个东西不但能开发智慧，开发定力，知道吗？还可以开发你的福德啊，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希望如果在家的年轻的要学习打坐，因为打坐一个是打坐，一个是学法，是吧？那么学法是三分之一，打坐是1/3，还有护持道场，就比例的讲义务大众是1/3，就是说你会语或者会参念啦，这是1/3啊，可以庄严道场供养诸佛。那么说我们这个特别是出家人一定要打坐，一定要修打坐。我希望每个出家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把打坐这个功夫也搞上来，只有这样的才能够守志啊。因为你自信没寸多根啊，比例来讲，你手怎么守呢？你坐在那个地方才能守啊，你站在那怎么守呢？你站不住啊，你站了多长时间？能站一蹬站一蹬呢？因为人坐在那地方，把身体两个手两个脚这样盘起来，他就可以守志啊。我感觉到这样才能守志啊。我站在那里了，人站不稳了，站不了多久啊。你做事情是晃蹬的，人是什么是最烦恼，知道吗？如果你静在那个地方定着， 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东西啊，是跟自己的心产生相撞了以后受，所以有了这个受才会有想行识，这个受要不动了你就会空掉的，是吧？那么说什么时候让我们这个受不现行呢？坐着不动，那说他就慢慢的维系，慢慢的回忆，因为我们可以听到自己的血管的那个呼吸流动的声音，自己的呼吸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一般人修行连自己的呼吸都听不到就麻烦了，是吧？自己呼吸多长的多短呢？你呼到丹田了，呼到胸中，你走了念阿弥陀佛，知不知道自己在念佛啊？就是说你观察不到符号是往外飘了还是往内走啊，都观察不到，这是咋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念，念完以后下殿了，下殿了也上殿了，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的过日子，这样的过日子跟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可以这样说，因为毫无关照，一点关照都没有。那我说关照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坐，打坐才能够起观，是吧？所以大家每个居士啊，现在的生活条件这么好，是吧？环境这么好，那我说这个你们居士在家里面啊，不要东窜西窜，多打坐啊，打坐可以安心，你会知足，你会把你的欲望渐渐的减少，你会慢慢的积极下来啊。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念头，看到念头就可以看到念根，看到念根就看到佛性，看到佛性就看到觉性。那我说这个觉性见到了就是十方诸佛，什么叫觉性？一切处生觉性就是见十方诸佛，知道吗？就大念根现前，你能观察到了，我的念根在哪里？你念根的身体找不到，发现一切处是我的念根，我就是个缘起。你可以观察到你的肉体呀、啊，这是你的念根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层而已，是吧？那么守住它叫做守智，啊，奋道叫做空无我，啊，这个这样的修行。那么说所有的修行。所有的修行呢，就是说佛陀讲嘛，就是说般若为首嘛，就是说不闻修行都是跟般若，就是念阿弥陀佛，能够守住阿弥陀佛就等于守住人念根，守住念根就守住佛性，守住佛性就守住法界，那法界就是阿弥陀佛，就是你一念的念根，就是佛性守住了，你守住佛性就等于守住道，守住道就守住般若，是吧？那说把这个所到的功德就非常的大，非常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大势至菩萨云能章里讲，就是说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你不需要任何方便，守得到就可以了。就是说要了解这一念，不管是般若的觉度上面来讲，还是从念根的觉度上来讲，还是阿弥陀佛名号来讲，其实它都是跟般若感应的，都是跟般若感应的。那说跟般若感应就是跟法相应。啊，所以呢，道自然而然的就起作用，啊，喜吃喝佛，佛言佛陀讲，多人吃道，昼之欢喜，其福甚大。沙摩问曰：其福近乎？佛言：啊，譬喻一灯之火，受千百人，故以灯来分起。啊，虚实除名，于灯于故，就是复计复以于事。就是说，他说我们这个看到人家在这个吃道啊，看都能吃道，众人欢喜，就看到人家在讲法的时候呢，你在后面生欢喜心，那这个福有多大呢？这个福有多大呢？啊，所以这个沙门问了啊。其福近乎？此福近乎？他这个佛会近吗？啊，这个佛就像大海的水会近吗？那大海的水是永远不会近的，这个佛就不会近的。人间做一点福报，做一点善事啊，他会近。那么说欢喜的这个福报非常的大啊，就像一个人举了一个灯一样，举了一个灯，然后千百万亿人来骑这个火，他也来骑他去。所以这个火起是千百，过去有一个叫传灯法会。什么叫传灯法会呢？就是一个人点一个灯亮了，然后每个人来起，那个起，起了这个到处都有灯火了，都有灯火。那说这个灯火永远就不会灭，能进乎？它就永远不能进了，就是越来越多， 就像我们这个击杀成打一样，就是说这个福报啊，这个无边无际的。那这个火清火之后呢，它能够除暗，还能够祛湿，就是说这个火也能够烧饭煮的一吃，还可以呢把这个黑暗变成光明啊，就准准了，就像水的功德啊，它能够洗自己的身体，还可以解渴，还可以包洗污啊。那么说它是清凉的、平等的、透明的，说这个湿润的啊，这个清净的。那说这个水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啊，不光是一方功德。所以呢，吃到或者自己吃到，或者是多人吃到，身心欢喜，这功德非常广大。所以呢，这个收息，所以呢，这个吃到，这方面说，这个我们讲就是说，它有这个啊，吃法上来讲，这个有吃这个法，有吃财，或者说无畏吃。那什么叫无畏吃呢？比例来讲人家好恐惧，你帮助别人叫无畏吃。还有人家生病了，拿钱给他买药。这也叫做呢财吃，或者跟人家讲法叫法吃，都叫不吃。所以这个福报人家都不走的啊，就是说人家见你的，就是说我讲法给你听的时候，这个发在我身上是源源不断的。然后你听到以后呢，你的这个法义出现了，然后讲给别人听，传来传去了。那么说这个福报人家能抢得走吗？永远抢不走的。世间的福报能抢得走，法这个福报人家永远是抢不走的啊。所以随喜的功德非常，就是说别人看到别人家所做善法，一定要随喜，不要嫉妒。佛教的讲叫慈悲喜舍嘛，慈就是给人家的乐，悲就是把人家的苦，喜就是不嫉妒，不嫉妒别人家，就是看人家这个做善事，不要嫉妒别人；看人家可怜的人呢，不要嗔恨，就是喜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自己呀，在这里面不但不嫉妒不嗔恨，不嫉妒，不贪着，就是说这个能够能这彻底的这个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因为在这个世界有大有小了，就是说大可小可舍，大不愿意舍了，小可忍，大不愿意忍了。我们要做到什么样呢？小大都能忍，叫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达到这种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吃不吃啊。所以呢，不吃的功德在呢，就比例来讲吧，一个人讲一个好话，那说十个人听见了，你就获得十分功德。在密宗里面会有这样说法，就是说其实佛法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打万语。讲的口业，他说我一个人，我们忏悔心里面，我常常讲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什么叫忏悔呢？你要知道，你讲了一句恶话，然后呢，十个人听了，十个人说你这个人是恶人，然后听了恶语，但是十个人听到这个恶语的时候，他种下一个恶的种子，你罪过很大吧？然后呢，十个人的恶的种子呢，因为是你给他的，他都回向到你身上来，然后有十个你恶回向到你身上来。那你这样就做了一个恶，但是十个人听到了，十个人听到了，十个人的恶都回向到你身上来，那你的罪过有多大？所以堕地狱就无疑了。所以呢，小小恶不可以做，那小小善不可以不修。为什么呢？小小善要如果十个人都知道这个人是个善人，那说那是十个人就他心中都有善出来，并且这十个人都回向给你的话，但是可能你要下地狱了，那十个人的善回向到你身上来，那你就不可以上到天上去了吗？是不是？所以呢，多讲善话，在外面多做善事，少做恶事，对你一定那尽量的不做恶事了，肯定对你都有好处。所以做善事肯定都是随喜功德的，对吧？那人家做善事，你诽谤会有什么危险？知道吗？不但你自己得不到，还有一个果报。就是说生生世世遇不到善法，都有边利遗产的，就是说对法师嫉妒，你将来生生世世见不到法师，你对善人嫉妒，你生生世世见不到善人，邪人都见不到。如果你对人家的眷属嫉妒的话，你生生世世都是孤家寡人。所以呢，这个果报就很厉害了，是吧？因为特别是破坏法能的这个过失会更大，因为法能是普告天下的， 法能是失方的，那说破法的过失叫无力之罪，他这个罪啊，那说堕要堕一禅体的，这个罪过就非常大。所以对于有的法师讲法，千万不要激动，尽量来随喜，要欢喜啊。那说如果你要是老生打坐，语语不顿，就是自听不稳的话，那你那释迦牟尼佛过度讲了，那八百你在做螺丝口800年也不能出来，为什么呢？你在昏沉状态听不进去嘛，是要打开眼睛，要精神抖擞啊。我们修道要抖擞的精神来修道，你不能说听不进去，听或者不听，这样你都是有果报的。你比例来讲，法师讲法果不听，听而不闻，这样你都是有果报的。所以呢，我要注重落到心里面去。那么说，或者说你听不到，或者听不懂，或者听不进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养而被宰。你为什么会被宰呢？过去的恶业所成就。就是说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无量劫来，或者是在编立遗产，或者是诽谤善知识，或者是故意挡走别人家听法的因缘，感召什么呢？有法师讲法，在别人听而不等，听而不闻，或者说不听，就是很记得，这都是有果报的。那么说这个果报还是边报，还有正报呢，是吧？那正报可能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好不容易爬出来，闻法不懂，听法又听不懂，结果呢一辗转又多了，又听不懂了。听不懂的时候，他心中又讨厌了，又讨厌的时候又不落听了，又不落听的时候又升起恶报，又升起报又辗转下去了。就是这过去不是有一个比一个阿拉汉吗？他成了阿拉汉以后呢，这个一个单列的看到一个二老汉在那个地方，他打不到列，他就把那二老汉用刀给砍死了。后来堕了大无间地狱，无量劫就都恶鬼道，恶鬼道无量劫出来是畜生道。然后出来以后，好不容易做了人，有一天呢遇到佛了，哎，终于成了二老汉，那是无量劫哦。做了二老汉以后呢，他还是被人家砍，就是他也跟一样的果报。所以在末法时代不能成为圣人，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这要成了圣人以后，你被人家诽谤，被人家反而让被人家，就是做了二老汉还是让被人家下地狱。你说你这个二老汉有什么尘土呢？所以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此世界不要扮演圣人之相，就是凡夫还是比较好。因为扮演圣人或者修道成圣人，因为末法时代众生都会恶业很重啊，他会诽谤圣人的。所以很多圣人在这个时代他是不住世的，不就是因为他就是会害人。因为被人家诽谤善知识，诽谤恶人的话，诽谤这个恶老汉或者是这些人的话，会堕到地狱。因为他将来成道的时候，他也被人家诽谤，照样被人家堕到地狱。你说这千万不要做这个做这样的恶老汉。所以佛陀在世时做恶老汉护着你还是比较好。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做菩萨没事，知道吧？因为做后来做二老汉有真量，做菩萨有愿力奢侈。原来就是见者问者，就是你骂我的人、打我的人呢、啊，等我在佛成佛的时候都能得斗，有这样的法愿。哎，你骂我成就我的道业，哎，你有菩提心在那个地方。既然我没有做二老汉，因为你骂我，我说了菩萨戒，我应该升起这个愿力啊，所以在家里好好的发愿，发什么愿呢？你们都不是圣人了，都是凡夫。那么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历劫的众生，就是说跟你唱反调的人，就是说在佛面前发愿。发什么愿呢？不管是骂我的人、说我的人、讲我的人、打我的人、激动我的人、听我名字的人，那至于呢不行我的人，还有那些行我的人都一样了。那说见闻，那愿这些人成就我的菩提心，我将来做佛的时候，他都是我的眷属，都是我亲属，都通通成佛，是吧？你就这样想，或者说回向他们都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这样的去做。那这样做呢，以后你家里面或者说你的朋友啊、战术啊骂你、诽谤你、嫉妒你，没有关系，他成就我的菩提，我已经发了愿了，是不是？我已经发了愿了，他可以成就。你先把愿发好，他向你发好。我们以前拜九华山的时候就这样发愿啊，我上辈子拜九华山的时候，所以发愿，不管是见者闻者、看到我的人、听到我那个时候就晓得这样发愿，看到没有？那是91年了，我出家还没几年，我就这样发愿，所以我现在的道心坚固，它一定还是有原因的。我那么小，我就晓得发愿，不管是见到的、看到的、诽谤我的人、赞叹我的人，都能够得到。我那个时候有稀里糊涂的发愿的， 现在不等的，就是晓得发这个，就看到人家的发愿，我们也这样发愿啊。我们因为我是一个施行者，我不知道讲什么道理，也就是说看人家总是这样做，我也就这样做啊，就是说这个这样做。所以大家啊，我们不是走私，但是我们可以学走私发发愿，因为我们学菩萨，我们说了菩萨戒啊，我们可以学菩萨。我们不敢，我们是一个什么真正的比丘啊啊，是个，因为我不敢说啊，我是圆满的比丘，你希望我将来有很大的过程，我不这样想，我在想我是菩萨，我发了愿，借这些文字骂我说我讲我的人，将来都是我的眷属，成就我的菩提心，希望他们，所以我这次就安心的在那个地方了。不过遇到任何一个事情，我都这样住着，知道？所以你们在家居士呢，历经也比较多，比起菩萨愿力奢侈，知道吧？以愿的奢侈，行为上面要不断的念佛，这样的修行。那么你这个愿力就可以啊，你的愿力，我们不是讲吗？有愿菩提心，有行菩提心啊，有圣意菩提心嘛。那么圣意菩提心就是般若智慧，一定要学般若智慧，是吧？就是通达空性的思想，就是说，不管是前面讲的四善也好，讲悉陀含、斯陀含、阿拉含、阿拉汉也好，就是说，你看这里面呢，悉陀含、斯陀含、阿拉含、阿拉汉。它是讲相，但是呢以无为安住，讲四善，四善以无着为主，就是说四善法，四善就是不做生恶，不做思恶，就是四善，那叫做叫无着四善，无着四善就叫无着戒，无着戒是什么？就是无为，就是法性。那说四善有为，那都是一样的道理，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第十一，你看我们前面讲这样的功德就比较大，知道？就是说圣意菩提心、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就是被人家关照的力量，就是行菩提心。发愿菩提心的叫愿菩提心，就是先在佛面前发个愿，真愿。然后呢，行菩提就是关照，关照谁骂我，谁讲我好话，谁讲我坏话，我统统的接受，就这样的关照。关照让你心不动念，不升起恶念，是善念。你不管念多少经还不如观照的功德，知道吗？念多少经拜多少头，然后念多少佛，还没有观照的功德大。所以观照照见无蕴皆空非常重要，知道吗？所以学佛法不观照，就等于你失去了佛法的几乎是90%，知道吗？90%没有了，你剩下的只有一分在修行。如果有了观照，就等于你有90%在修行，剩下的又一份不修行没有关系的，修不修都无所谓了，对吧？佛拜不拜也无所谓，这样的有关照，你就在修行，知道吗？佛拜不拜，今天早殿上了没有，香烧了没有，这都是一份，剩下的九份全是关照，把这观念改变过来。我们是把那些行为放在90%，然后只有一份关照，那你就麻烦了，是不是？那你就肯定会执着，是不是？有了关照的这种力量，那你修行的功德都大了。所以我们不要重视形式，一定要重视观照，把我这话听进去。他说啊，第十一，吃饭转身，就是说这个佛言，吃恶人不不与吃饭一善人啊，不与吃饭一善人。然后吃善人过千，就是吃善人千，不与犯一持无戒者啊，犯持就是把这个犯了，不吃持无戒一万个人，不与呢这个拿犯吃不吃给一个洗头王。他说，你不吃一碗饭给百万个洗头王，不与呢不吃一个呢啊斯陀含。他说，你不吃千万个斯陀含，就是拿这个饭呢，不与饭吃一个阿拉含。他说，你不吃一碗饭给一个阿拉含，还不与不吃一碗饭给一个阿拉汉。他说，不吃十亿个啊阿拉汉的一碗饭，还不与不吃一碗饭给一个比丘佛。给一个比丘佛，看到没有？那说不吃百千万亿个比丘佛，不与呢饭，就一碗饭不吃三世诸佛， 不百千万亿这个不吃这碗饭还不愚呢？饭就是不吃这个饭，给一个无念无助无修的无证的无证者，就是修行人啊，你看看般若过障，就是说你不吃了这一个，你就是我认为他随便一个东西不吃啊，他说你不吃一碗饭，给恶人还不吃不与不吃一百个恶人不与一个善人，不吃一百个一千个善人不与不吃一个无戒者，你不吃一万个无戒者还不与不吃一个悉陀含，你不吃百千万亿个悉陀含不与不吃一个，这后面就辗转到这后面呢，就是说不吃这个三世诸佛，就所有诸佛都拿饭给他吃，还不如呢不吃这个一个无念无助无修的无证的这个人。所以我们想，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吃那碗饭呢，说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长者拿了一碗饭啊，布施供养给佛吃，佛陀呢一条狗在边啊，是吧，一条狗在边啊，他就狗看着那个佛，所以佛陀随手就把这个饭呢就倒给狗吃了。那个长者心里面很不开心啊，很不开心，他说师父我供养给你吃的，你供养给狗吃，我心里很不开心，但是没有说。后来那个佛陀就看到他心里就知道这个长者不开心，就他不说，就问阿难呐，你说是长者供养佛的功德大呢，还是我不是给狗的功德大呢，就是给狗的对呢。后来佛陀那个阿难真的就告诉佛，他以我思维，就是佛陀的这个以前所讲的法里面的意思是应该是佛供养给狗的功德大，因为佛陀呢他是以佛性供养给狗的，那说那个长者呢是攀缘于佛，他是以佛，他是对面那个佛的供养给佛，他是攀缘下，而佛陀呢他是平等性，知道吗，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可以到处可以看到这些供养，知道，所以我们这个有时啊用佛的心功德就非常大，所以用一个觉悟的心了解诸法平等，要了解心，这个功德就很大。你念阿弥陀佛还不如一念之间，就是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是一念往生的，一念往生的，你念的阿弥陀佛，我们现在把阿弥陀佛变成百念千念万念，其实在经典上面讲要不就是七天往生，要不就是一念往生，要不就是闻到就往生了，但是我们现在搞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能不能往生，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相了，就这么讲的，那一念往生是怎么往生的呢，这就是般若的意思，了解了，通过闻法以后了解心了啊，对什么呢，对了，无念，无念是什么，无念就是大念现前，知道吗，这个法界就是你的念，没有一个独立的念叫无念，有没有，无相无念无住，就是说禅宗里面讲以无相为什么为体，以无念为真，以无住为用，是吧，他说这个什么叫无相呢，所有世界就是心相嘛，哪有相呢，相是对立嘛，就是说这个法界就是心，没有独立的相存在，就是这个世界叫无相，就是虚幻的啊，空叫大空心结，叫无相，你要观察这个世界是大空，这叫做无相，就是以无相为体，就是说你要了解你吃喝拉撒无相，就平等，就是平等的意思，什么儿子生子父母兄弟姐妹，什么东南西北，什么这个寺庙那个寺庙，统统是大空，这个大空就是法性，以法性为体，就是你的自信在哪，就在法性之中，他说法性里面的觉性是什么，叫念根，因为这个法性叫无相，无相为体，一体我现觉，叫做觉念，这个觉念叫念根，你的念根从哪里呢，从法性中的大空中生啊，大空是什么，好比说这个大空叫法性，空里面法性跟这个佛性是什么关系，佛性跟法性的关系，佛性是打个比例来讲吧，桌子跟木头关系，木头叫佛性，桌子叫法性，法性跟佛性它是一体两面的，一个讲这个体，一个是讲相， 那么法性是讲相，叫无相。他说这个复性呢为体，所以呢他说这个叫呢叫无念，就是离现在能升起的这个念啊，我们一般认为我在念这个世界，这个就不叫念了，这个叫做妄想，知道吗？不能把妄想当成念，但是呢没有念根，整个法界就是念。你这个肉体里面一个妄想，就是肉体的妄想，他说是你执着于一个肉体，感觉到从这个肉体里面出来的，其实那是叫念头，叫妄想。那说如果没有念，就是没有法界这个念根，那你的这个妄想又怎么出来呢？这个就是说在唯识上面讲叫做这个有缘则生，无缘则灭，就是说没有缘的时候念根它就出不来，但有缘的时候念根就出来，因为你执着于肉体，你的念根好像从肉体里出来，是吧？如果你执着于无量寿事，那么说你的念根就从无量寿事里出来。如果你执着于虚空，那你念根就从虚空里出来。如果你稍微静一下心就知道了，你打坐静心看到虚空，实际上久了以后你发现虚空就是你的念，知道吗？你把自己忘掉，你发现了整个世界就是我一个念，知道？然后你执着于树，你发现你念根跑到树上面去了，知道？所以呢，树就是你的因缘，虚空就是你的因缘，大地就是你的因缘。如果整个的三界大千世界你都能看得到，那三界大千世界就是你的念根，知道？所以念根在哪里呢？念根就是佛性，所以说法界就叫做呢法性，法性跟佛性。他说万物的变化都离不开它，知道？这叫妙运，叫做为用。什么叫运呢？无助为用。什么叫无助呢？什么叫无助呢？昨天今天明天有助吗？昨天在哪里？就是这样的，做妈妈就是妈妈，做儿子就是儿子，做女儿就是女儿，做出家人就是出家人。所以什么叫无助呢？你在家里面，在爸爸面前是做女儿，在妈妈，在孩子面前是做妈妈。我问你，你到底是妈妈还是鱼儿呢？你到底是妈妈？如果是妈妈就不应该是鱼儿，如果你是鱼儿就不应该是妈妈，你怎么是双重身份呢？你到庙里来，我们大家不叫你妈妈也不叫你鱼儿，是叫你助士。那你到底是助士呢还是妈妈还是鱼儿呢？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人？这叫无助，本来就是无助的，因为这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概念的东西，所以你在外面一直在无助，但是你在执着，执着我是妈妈，在孩子面前执着我是妈妈，在爸爸面前执着我是鱼儿，在庙里执着我是居士。因为这样执着了，这名了相了，有了名有了相以后呢，名相执着，有了名有了相就会什么生法界生无蕴，有了法界跟无蕴以后呢，有执着就有烦恼跟痛苦，知道吗？你现在就知道哦，原来我不是爸爸，不是妈妈，也不是鱼儿，知道吗？那是一个概念，其实上是没有体，它就无助体，知道？你天天在变化，无助体就是不可得，不可得，连名相都是不可得的，叫无助。那说你供养一个这样的人，功德才大啊！所以呢，你要做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供养三世诸佛，因为三世诸佛都在这个地方，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就是说无量而别色身，无色身相，无触法，无眼界，那是无有世界，就是说所有的诸佛都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那么说所有诸佛都从这个地方出来，那么说他所有出来实在是无来无去，所以呢你会到这个体的时候等于会十方诸佛，就等于供养十方诸佛，供养十方诸佛就供养无量无边个比丘佛，也就供养无量无边个阿拉汉，也供养无边个悉陀含斯陀含阿拉汉阿拉汉，也供养所有的尊胜的佛性，也供养十法界，就自然而然的就供养了，是吧？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道，要闻到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念一念叫第一十二，诸难全修，晓得？人生有二十难，啊，人生有二十难。这后面就是这里我们注意了，贫穷不吃难。富贵学道难，妻命舍命必死难，多得福金难，生子福事难，人色人欲难，见好不求难，被 被愚不称朗，有事不年朗，这个处事无心朗，管学不救朗，取灭我慢朗，不轻莫学朗，心行平等朗，不说是非朗，会善知识朗，见性学道朗，啊，随化度人朗，读经不顿朗，这个善解方便朗，这个都非常，我们学道的人呢，啊，这方面一定要观察啊，就是说啊，修行的人贫穷不痴朗，就是说我们这个外面这些可怜的人，所以过去有一个人他这样讲，他说啊，这个跟这个农村的人呢，跟没有钱的人呢，不要跟他讲不吃，因为他根本没有钱，他也不吃不了，他是很困难的。他说，就是叫他去这个种佛田，就是你要跟老百姓到山上说法，就不断地告诉他培佛，啊，多跟他啊这个怎么样的种佛，啊，让他培佛田，叫他不吃，他很困难的。就是满他的心愿吧，就是满他的愿呢，是要叫他种福田，所以呢，这个富贵对富贵的人才跟他讲法讲修道，啊，对穷人呢，跟他讲种佛种福田，啊，他们喜欢听，因为他们都穷得要命要饭吃，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给我饭吃，你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你不给我饭吃，给我讲什么都没有用，然后我都是饿了没饭吃，现在人什么都不要说。对吧，你讲多的再多的道理我也听不进去，因为他要饭吃，跟富贵人讲要饭吃他听不进去的。如果你跑去跟他讲啊，这个比例来讲，他这个家里很富有了，还跟他讲赚什么钱呢，对吧，他就根本不在乎，你跟他讲学道了。所以不知贫穷啊，我有钱一向不吃，你还说我看很多啊，越是有钱的人越不肯布施，你相信这个吗？是吧？因为沙河我看得好清楚，是吧？沙河没有钱的人拼命到庙来布施，有钱的人从来不布施，是吧？沙河很多的人都有钱人，他不什么布施的，但是呢，布施都是无钱的人，是吧？没有钱的人，有沙河们一个老太婆捡破烂了，我很感动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可能不在了的。他说他捡这个破烂，捡皮子卖掉，然后问他这个钱，他拿庙去供养给佛，啊，家里没有钱，他这样做，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得到，是吧？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不吃啊，不吃心，但有，所以这样讲的话，这个贫穷人还是可以不吃，有善根的，有善根的。过去那个迦舍尊者他专斗贫穷人，那贫穷人呢，这个那个跟那个悉菩提嘛，悉菩提专程去化那个富的人，他说这个富的人要不化他的一点钱的话，他将来就变穷了，就是说，就是他专程化富那个穷的人，迦舍讲那个穷的人本来就很穷了，你再不化一点，他将来不更穷吗？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他那么没有钱还找他还要东西，所以那个迦舍尊者他有一天到一个乞丐那个地方去，他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就变成一个碗，然后借人家的那个居士的饭，后来说他问他化缘，他就大吃一惊，是圣者凡恒者，非常惊讶，你找我要吃的东西我哪有什么呢，他说我剩下这一点猪吃的东西你要吗，他说我也要，后来把手端起来就端在那个袈裟，倒在这个袈裟那个里面，他就毫无一点都不讨厌这个心了，就是说因为他很重视尊胜的佛田了，是吧，所以呢一饮而尽啊，非常快乐的就走了，结果老太婆呢晚了就死掉了，到天上去了，就因为不吃这么一点的功德，所以过去讲不过去这个很多法师都讲这个功干吗，有一个贫愚到这个庙里去布施，然后说把自己的头发剪掉以后卖二文钱呢，然后呢送到寺庙里去，那个老和尚呢他就知道这个功德大了，就亲自为他打气，是吧，给他祈祷，结果呢他赚了好大的福田，以后那个余海的因为布施好大的福报，后来被皇宫里面选进去了，做了 做了皇后什么一类的人，他一想了，哎呀，我就那个时候赚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福田，就有这么大的功德，他就把皇宫的好多钱拿着去布施，就升到那个庙里去了。升到庙里去了，老和尚就他自己就知道了，他叫小沙弥过去把他敲一下磬，他就敲一下磬。后来那个鳜鱼，那个皇后就心里就呢，他说我那个时候只有二文钱，还是卖头发的钱，那布施你亲自来给我敲磬，那现在我布施了这么多钱，你叫一个小沙弥来给我敲磬。他非常不理解，小和尚也不理解，他就问老和尚，他是什么原因啊？他那个时候他心诚了，他心真啊，那现在呢？他有钱了，他这个心就功高我慢了，他哪还有功德啊？他这个钱还没有那两文钱的功德呢。可看出这个钱大小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人家在建寺庙的时候，有虔诚恭敬的合掌说：“哎呀，这个法师做的功德太大了。”不能够假的，要真实的，心里面发现了，就是说啊，你功德大，我没有钱布施，我赞叹你，赞叹你，真实的赞叹你，不要虚假，那个功德就非常大。所以呢，不要认为自己贫穷做不了功德，合掌低头啊，都能供养的。讲好话，诚好心啊，做好事，那说都有诸大的功德啊。所以在烦恼里面能够忍，这个功德也很大，真的，就是说啊。所以做所有利己里面的功德都是很大的，就比例来讲，人家骂你，你已经忍无可忍，但是你忍下来了，这个功德就很大，是吧？你要铺言行愿的话，步步都是愿力，是吧？你踏步的时候往上爬的时候你爬不动了，你忍往上爬，两个手两个脚都运下，然后呢爬，这个功德就很大。我已经爬不动了，我实在爬得要死掉了，但是你还是这个忍着爬，这个功德就很大啊，就说能做到这样的，有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嘛，是吧？这个布施的功德就非常大。所以过去那个后面这个布施啊，都讲了很多了。富贵学到哪？富贵的人，因为富贵人他这个。人太富了以后啊，他的一种豪气把自己撑在那个地方。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老板呢，他也肯出钱在庙里修庙，拿钱修庙啊，拿了很多的钱，但是跟我们一起大家做，他就吃不了这个苦。社会上讲叫万物失志，一个人太富有了以后啊，他的志他就弱下来了，叫他做一下他都受不了。他是就是说你别人到寺庙来，到寺庙他非要就无心宾馆，是吧？到庙来住一晚，他觉得那个床他是睡不下去。所以有一个在某一个地方嘛，特别是广州那边一个居士嘛，叫他吃素，他说一天都受不了啊，一天都受不了，他就说感觉到吃素他受不了。也就是说，那说这一天都忍不了，他怎么修道呢？啊，所以我们这个特别是大家啊，我们现在每个人家庭都是非常好，所以现在修道就比较难，就是说吃一点苦就非常怕。所以我劝大家了啊，修慧还是要吃一点苦，对你修道还是有帮助的。如果你在吃苦的情况下，把你就是说比例来讲吧，就是说这个你家里非常富有，或者说你长得很庄严，都是你的富有啊，但是你肯吃苦，你能放下你的面子，放下你的架子啊，或者说这个可能在庙里面啊，做在厨房里去打杂，或者是给出家人打饭啊，敢于把这个面子。所以我们这个广州呢，不，我们沙河有九江一个主，他是个当官的嘛，每次到庙来，他说他是官稍微小小的大一点了，我感觉到我没办法尊重他，他每次来啊都要到厨房给人家打饭，我就说他，我看他不要告诉别人，我想打点饭。他就想过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也就是说他知道怎么修福嘛。所以呢，在寺庙里去啊，到寺庙偷偷摸摸的去做点善事，吃点苦啊，干点活啊，看到出家人在挖地，你跟去挖挖地，知道吗？不要到寺庙来，哎，见到出家人啊，我好富好有，然后呢也不肯干活，然后跟我出家人这块喝茶，是吧？然后我们很多出家人在外干活，你跟出家人喝茶，好像师父给你好大的面子，那不一定是好事啊。你应该呢 避开师傅，知道吗？到寺庙要避开大和尚，然后跟小和尚打成一片，然后呢到寺庙里看人家挖地，那就挖挖地，知道吗？要吃苦，或者厨房里去烧饭啊，穿一点旧的衣服，你真的这样做一做，很多寺庙需要人这样去干活啊，把你那个面子拿下来。所以富贵的人呢，很难把这个面子拿下来。惜命就是不要命了啊，就是惜命，但是呢，他不一定死，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人这人愿郭祖不是讲吗，宁可世上也不愿土里埋，就这个意思啊。人都想长寿，都不想死，是吧？得福得得福尽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遇福尽，然后人生难得，中国难成佛法难我善，知识难遇，就是说人生获得人生就非常难，大家我们平时都讲过了啊，得到人生非常难，中国男生生到有佛法的地方难啊，第二难。然后说生到这个中国这个地方佛法有佛法的地方啊，遇到佛法，就是说你能够到寺庙拜佛又再难一步，那到庙里拜佛的时候呢，能皈依三宝，遇到三智皈依三宝难中之难，那皈依了三宝以后呢，还能遇到三智给你讲法，难中之难啊，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是愿善知识是最后一个。所以呢，所以都而说遇到佛难知难见难得难闻，难知难知难见难得难闻，就是你能闻到佛法非常难。那么说也有人讲这个闻法是不是念经呢，告诉你不是念经，闻法一定要通过法师讲法，于是我闻一时复在社会果，这个一时啊成就的就是一部经典的果报。那这部经典能不能跟你相应，所以佛经里面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末法时代经典呢、佛经呢、变白，就是说你看到是文字，其实是一张白纸。什么原因呢？因为魔王把这个字的意思啊通过他的神力把它覆盖了，覆盖了以后你念的只是一个字而已，文字而已，但是你不了解它的意思，不是经典，是你自己呀、被心魔给遮盖了。所以你把地藏经啊、金刚经看了百万遍，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呢？就是你念的是白纸黑字，然后这个黑字呢，就是说在末法时代很多经典都已经不存在了。你像说《楞伽经》啊，我们没办法看得懂。那说有法师讲，那讲了以后呢，我们也是懵懵懂懂的，实在难一等。当然文字背着，还有呢，像别人《地藏经》，在浙江那一带，很多人都念《地藏经》，还是出家人在念《地藏经》。说这个沿海一带，那说那些假和尚在念经，但是呢，他念完以后啊，他不知道里面的意思，只知道收钱，是吧？后来有一个小出家人了，有一个假出家人，他念念有一天呢。他就念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扮演出家念经啊，这个口上念经，心里啊有口无心呢 说拿着这个秤钱，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将来呢要堕什么地狱。他突然的一个反应，诶，他这不是讲我吗？他就这么一个反应，就说念了多少年以后才反应这么一句话。后来跑到我们江西，跑到那个彭泽一个寺庙问比丘尼，他说我将来念这个经堕了那个钱，会不会堕了地狱啊？就是说他那个地藏经不知道念了多少遍了，他都没有反应到自己，他认为这是给死人超度的，就这样的，就像那道士念经一样。那道士念经要什么过什么过什么什么桥啊什么桥啊，他就没想自己会将来过桥呢，他就这个死人就应该这样念，念完以后就拿钱就走路，剩下的就完全的干干净净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说那个经典为什么不显现他的心里面去，因为不闻。为什么不闻呢？就是魔啊，把这个经历意识愿于人神里给他遮了以后，你就是一个文字了，是吧？这个就愿意闻不到，就叫难闻， 是吧？如果你今天遇到善知识，遇到难知难见难得难闻，是吧？难得后面才是难闻，得到这本书就得，是不是？还要闻到里面的意思啊，才叫闻呢、啊。不是你天天念经叫闻呢、啊，肯定不是这样的。你拜佛也好，你上早晚殿也好，我告诉你，都不须是闻，都须说你得到这么一个缘起而已，是吧？这庙的眷恋福报，很多人到寺庙的，这是种福报而已，因为他没有闻。没有闻，所以呢，于是我闻这个意思啊，是获得这部经典叫闻，不获得的就不叫闻。就是说，就是你看什么叫意思呢？叫心，就是说法，叫做机法相应，就是机是众生的机缘成熟，法相应了。那这法要相应，要众生机缘成熟，如果机缘成熟，法一相应，经典就获得了啊，经典就落于心，就可以解脱。但是呢，你对这部经典不相应，这个意思是不能成就的。意识不能成就，经典就不能成就，那就是说你不获得闻，所以不要以为看经典就是闻，不是闻，一定要听法师讲法啊。所以我们把一生的经历，一生的，所以在密宗里面它有这个，就是说有人一直闻法闻到死，闻法闻到死。所以我们讲，我认为我答夫妻这两堂课还是有意义的，是吧？也就是说一边闻法一边念佛，所以我把它起名叫做呢闻思念佛，不叫什么，就是闻思念佛，有闻有思必有心愿嘛，是吧？没有闻思，心愿从哪，心从哪里来？心从闻声嘛，是不是？没有心没有思考，怎么会有心愿呢？所以呢，只有闻思才有心愿。所以有人讲心愿念佛，那你心从哪里来啊？心从哪里来？你愿从哪里来？你不通过闻思怎么会有呢？叫闻思念佛，来，阿弥陀佛。